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一节，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，扶着帐篷敬拜神。好，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。这里说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，扶着帐头敬拜神。那这个圣经很有意思，因为大家都知道雅各的生很特别，因为雅各生的时候是慌慌张张的，是抓着哥哥的脚跟出来，所以雅各的忙碌是从一生下来就开始忙，雅各的抓是他一生下来就开始抓，但他死的时候呢却是非常从从容容的。为什么？因为雅各因着信，因信而生，因着相信我们知道怎么活，因信我们也能够走人生最后的一段。那我们知道雅各最美丽的一生，雅各一生最美丽的一段就是他最后的一段，十七年的那一段。所以这里讲到雅各信心的故事的时候，在他整个雅各一生一百四十七年的过程里面，那如果圣灵说哪一段雅各是一种信，那就表示他属灵到了他的最高峰，最能够代表他的一生，代表雅各信心一生。什么时候呢？就是他临终的时候，他为两个儿子各自祝福。你记得他祝福的时候是践踏的，换一句话说，以撒祝福的时候他眼睛是昏花的，他是糊涂的，但是雅各呢他是明亮的，他非常的清楚，他一点都不糊涂。所以在临终的时候，雅各是一个明亮的雅各，雅各不知头脑清楚，没有老年痴呆，而且雅各呢可以说非常非常的里面非常非常明亮。那么圣经说他给雅因着信就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，他不是笼统的祝福，就是因为各自祝福才不能糊涂，笼统的容易糊涂，你糊涂一点不要紧，反正是笼统的。但是呢在这个时候你要各自，那就表示你解析度要很清楚，解析度不清楚的就是夯不啷放在一起的。但是呢你看见这个时候雅各非常的清楚，他给约瑟的两个儿子，以法莲是以法莲，马拿西是马拿西，他知道谁是老大，他知道谁是老幺，可是当他祝福的时候他一点都没有糊涂。那不止如此，他生的时候匆匆忙忙慌慌张张，他死的时候呢是从从容容的，是扶着帐头敬拜神。而且如果你把这个创世纪，你尤其你读到创世纪，我们看一下，我想这也是很好的。三十三节，雅各嘱咐儿子以弼，就把脚收在床上，气绝而死。你要对宝雅各来说，脚很重要。他一直注意别人的脚，他抓的是他哥哥的脚跟，你看见吗？所以他怎么样，他就要把哥哥就抓住哥哥脚跟出来。但死的时候呢，他没有，他把脚收在床上。他不是放在床外，放在床外别人就可以抓他的脚，他没有，他收，匆匆忙忙的都收拾好，好像一个人收房间一样。那最后呢，轮到最后要把什么东西放在床上呢？雅各知道，要把脚放在床上。他一生怎么从脚开始，也从脚结束。他生下来抓住别人的脚，他死的时候 把自己的脚受在床上，然后呢，在床头上，在扶着帐头敬拜神。这个帐头是什么呢？帐头就是还是那根杖，他是用那根杖过了约旦河，而且他过约旦河的时候曾经是一个人的，后来20年以后浩浩荡荡的，神给他许多的祝福。所以大概来说，这就是雅各一生的重点啊。不过我们说过，当我们从创世纪里面，我们找到在雅各的身上有四根柱子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说，原来神在雅各身上的工作是根据那个四根柱子来做的，因为柱子代表见证。那么我们讲过，雅各凭着自己应该是没有见证的，他怎么可能有见证？这样的人不会有见证，怎么能产生见证？但是感谢主，就是在人认为不可能的身上，像雅各的身上，神就开始做了这么奇妙的工作。所以神果然在雅各身上做了，而且的确立了四根的柱子。所以如果我们能把这个四根柱子大概看一下的话，我们大概已经知道神在他身上工作了。那么所以我们上个礼拜稍微提了一下这几点，不过我们没有深入，所以今天我们稍微深入一下我想就可以了。那么我们在深入以前，特别是提醒弟兄姊妹，就是雅各的一生呢是可以分作四段。第一段呢是77年，那就是神说你这虫雅各，可以说是雅各爬行的日子，他像虫一样非常的丑陋，他所爬动的空间不过就是2度空间，不就是这块地而已，所以他要的就这块地，所以这是88年。那么第二个阶段你看见就是神管教的日子，爬行的日子管教，那就是20年在巴旦亚兰。然后呢，从巴旦亚兰回来以后又经过了33年，然后才到埃及去。所以到没有到埃及以前，他从巴旦亚兰回来这一段总共有33年。那这33年可以说是剥夺的日子，剥夺的日子。我们要注意到哈，这个剥夺和管教是有点不同，因为或者这样说吧，这个你我们为着把剥夺把它这个，因为管教我们可能讲的管教不重重在责打，因为的的确确雅各错了，雅各诡诈，随身责打他。但是他回来以后又经过33年，那33年的日子呢是神剥夺的日子，神在他身上做剥夺的工作。那讲到剥夺呢，是指着积极的，指着建造一面来说的，所以20年是拆毁，33年是建造，所以这是第三段。然后最后17年就是雅各发亮的日子，他亮了一个地步，你看见他能够为法老祝福，法老是最高的，你知道都是大的为小的祝福，那么雅各能够为那个时候法老祝福，你看雅各是成熟了，一点都没有错的。所以那段日子你可以说他是发亮的日子也可以，你说他是成熟的日子也可以，你说他是翱翔的日子也可以，因为第一段他是虫，慢慢这个虫怎么变成蝴蝶，这是经过了53年，然后最后呢才到了他发亮的时候，才到了翱翔的时候。我再说一遍，是77年爬行的日子，20年管教的日子，33年剥夺的日子，然后最后17年是闪亮的日子，或者说翱翔的日子。那么这个可以说大概就是雅各一生了。那么这里面最叫人印象深刻的就是77年，我们怎么知道他是77岁？所以上一个礼拜呢，我们最后给大家花了不少时间，我们和大家说算一算为什么他果然是77岁的时候，就是果然是雅各77岁的时候骗取了他父亲的祝福。 他77岁，他仍旧恋家，因为他为人安静，他一直好像在妈妈的裙下一样，一直好像没有长大。你看见没有？77岁还是妈妈一手导演，什么都是他妈妈一手导演的。所以这给我们看见完全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。从整个的那个创世纪的内容来看，你觉得你告诉别人说这个是77岁的老人做了这件事情，没有人会相信。还在妈妈的导演，没有人会相信。他们说你这个声音一定读错了。但是我们上个礼拜可以证明给弟兄姊妹看，你如果仔细去看圣经里面给的资料，非常清楚的。那么尤其是雅各是130岁的时候到哪里，已经雅各130岁的时候他到了雅各130岁呢到了这个迦南，不到了埃及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我们算过约瑟多少岁，约瑟是30岁加上多少，加上7年的荒年，然后加上2年，多少了，多少岁？那么在这个时候，如果你跟那个谁然后如果你再跟约瑟多少岁，再跟雅各130岁一对比，那你就很清楚。往后一退，我们上个礼拜就算得清楚了，那就是说雅各77岁的时候，他果然骗了他父亲的祝福。所以所有的故事呢，是从77岁开始的，可以这样说。而那根柱子呢，就是那天开始的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仔细的来你仔细的来看这个整个的故事，非常有意思的。人生根据摩西说，一生是70岁，不是强壮的可以活到80岁。而这个摩西不是，而雅各一生是147岁，他77岁就离开家，他的以前从来没有离开过家，他是完全恋家，他根本就住在帐篷里77年，从来没有远行过，第一次远行，第一次到了，走了很远，到了伯特利，然后呢睡着了，因为他往什么地方去，从别是巴就往哈兰的方向走去，那他实在是累了，所以他就枕在这个石头上面就睡着了。那弟兄姊妹，第一根柱子就是在伯特利，所以第一根柱子建立起来的时候，是刚刚好是他77岁，刚好是他，就是刚刚好是他过了，可以说他，刚好可以说他过了77岁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就开始了新的一页了。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算出来，就是说他一生是77岁，那么他从77岁往外走，所以剩下的呢，刚好是70年，因为77加上70，刚好是147年。所以呢，你看见真正离开家以后，那么我们知道说剩下的3段的那个日子呢，加起来刚好是70年。那么这里非常有趣的就在这里，就是就人来说，一个人到了77岁，已经是定型了。我上个礼拜已经说过了，天主教的人可以告诉我们说，你只要把一个7岁的女孩子交给她，她就可以把她变成一个修女。所以因为7岁的女孩子这个可塑性是最高最高的，但是对一个77岁的人来说，她根本改也不能改，你要改她是没有可能，完完全全定型。所以从心理学来讲，到这个时候已经是没有办法改，这个是可以说它是已经停止了，它是根本不可塑，已经到了不可塑的时候。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是没有希望的。在台湾他们称呼年纪比较大的人叫 LKK， 因为老靠靠。那么这个 LKK 呢，是表示这个从一面来讲是嘲笑的意思，但是严格来讲是已经无可救药，就是你根本不可能改变它，它已经是 LKK 了。那么对于谁来说呢？对于这个雅各来说，他已实在说来已经是无可救药了。但是感谢主，神就是要借着雅各做一个例子，给我们看，在人已经放弃，人觉得这是不可能，没有办法再改变的一个人。